1961年6月，台北古岭街，一个16岁的男孩杀死了自己15岁的女朋友，他没有跑。警察问他，人是你杀的吗？他说是我杀的。那一年，跟凶手同校的杨德昌14岁。30年后，他把这件事拍成了一部电影《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。光看名字，你会以为这是一部少年犯罪片，可杨德昌讲的根本不是犯罪，他自己的总结更像是一把刀子。那样的时代里，任何有良心、有荣誉感的人都会成为孤独者。注意这个词儿，都会，不是选择了孤独，而是必然孤独。电影里这个男孩叫小四，14岁，他沉默寡言，不像个坏孩子。朋友去混帮派，他也去，但永远站在最外圈。家里人口多，他跟二哥挤在壁橱里睡，拉上门，一片漆黑。然后的故事就是他生命里的三根柱子，一根接一根的断掉，每断一根都在跟他说同一句话：你信的那些道理都是假的。而更可怕的是，我们身上的纠结很多时候跟小四一模一样。小四在学校受到了冤枉，同学抄他试卷考了一样的分，老师反而给他记了大过，父亲气愤地来学校质问：
你们也不调查清楚就要记他大过，这说不过去嘛。像你们这样教学生，好学生都被教坏了。
不要冲动嘛。
那一刻，父亲就是他心里的山，可这座山终究还是塌了。台湾白色恐怖时期，父亲被警备总部带走审查，审讯室里，杨德昌残忍地把镜头对准父亲的脸，看着他无奈的申诉、疲惫的解释、慢慢的崩溃。那个一动不动的镜头比牢笼更压抑。放出来后，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，背驼了，眼里的光没了，开始疑神疑鬼。有一次，他把二哥一顿毒打，边打边骂：没出息，不要脸。后来小四又闯祸，父亲再被叫到学校。这一次他没有拍桌子，只是低着头唯唯诺诺，任由老师奚落。小四看着父亲那个教他站直别趴下的男人，现在弯着腰像一只被打怕了的狗。他抄起棒球棍把灯泡砸碎了，那不是愤怒，是他信了14年的东西碎了。第二根柱子叫 Honey 是小公园帮派的老大，可他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抢地盘搞钱，他却穿着海军服读战争与和平。他跟小四聊皮埃尔，所有人都逃了，只有皮埃尔一个人，明知道打不过拿破仑还是想阻止他。亨利不是在聊书，那是在说他自己。他杀过人，逃到台南，回来以后面对已经失去控制的小公园，他还是不肯低头。亨利让小四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可以不向现实低头，当然现实也可以用现实的方式让你理解什么是现实。亨利回来后，以前跟他讲义气的兄弟们慢慢的倒向了对面的老大山东。如今大家想的已经不是谁懂规矩，而是谁能压倒谁。一天晚上，哈尼遇到山东，问他：我只怕两种人，一种是不怕死的，一种是不要脸的，你是哪一种？山东没有回答，他趁哈尼不备，突然把他推向了疾驰而来的汽车。帮派恩怨没有英雄式的决斗，只有一个看上去有骨气的人死在了现实的暗算里。此刻小四深信的东西连同亨利一起死了。最后一根柱子，女朋友小明。小明从小寄人篱下，在不同的家庭之间辗转，早早学会了一个生存法则，谁能给他依靠他就跟谁。杨德昌自己也说，他对小明充满了同情。一个女孩没有安全感，没有未来，她能怎么办？可小四不明白，父亲弯了腰，亨利丢了命，他什么都拦不住。可小四觉得他至少能改变一个人，小明就在眼前，只要他不弯腰就能保护他。这是小四最后的信念，不是信爱情，是信人可以被改变。他跟小明说：只有我能帮助你，我是你唯一的希望。一个溺水的人想救另外一个溺水的人，他以为自己是岸边。
我是你现在唯一的希望。
你原来跟那些人都一样，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，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？你太自私了，要改变我。
这几句话像一盆冷水泼向了小四，那不是拒绝，而是判决。父亲弯了腰告诉他讲道理撑不住，亨利死了 告诉他不低头活不了。现在的小明告诉他，
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，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
没有出息啊你！不要脸，没有出息啊！
不要脸，没出息，这是父亲毒打二哥时骂的话，也是小四最害怕的评价。三根柱子，三个耳光，抽的是同一张脸。你信的那些东西，全都是假的。最终，小明倒在了小四的刀下，小四也完成了他最痛苦的成长。爸爸从小对你说，做人要堂堂正正。后来你亲眼看见他在酒桌上站起来，双手举杯，腰弯的你都不认识。妈妈从小对你说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后来你看着他到处托人找关系，把你送进用人单位。你以为他们虚伪？不，他们一定站直过，但也一定被现实鞭打过。这才是最狠的，不是他们骗了你，是他们自己已经不相信了，还在侥幸地认为你或许能替他们证明回来。电影里的小四被判死刑，后来改判15年。真实事件的少年被判了10年。70年代出狱后，再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好朋友小猫王来探监，他带了一盘自己录的猫王，警卫接过来，转身丢进了垃圾桶。没人知道磁带里唱了什么，就像没人知道如果小四没有拔刀，会长成什么样的人。如今的我们或许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说不是什么时候。我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站直过。人生最残忍的瞬间，不是决定我们弯腰妥协的那一刻，而是妥协以后亲手埋了那个不肯弯腰的自己，然后告诉他，这叫成熟。看电影逃避现实，感谢收看。